Hello，大家好，我是海鲜，
我是球姐，
我们是
海鲜
海鲜
球
球。
球。
嗨，球大学
上课喽！
球姐，我们要先感谢一下什么啊？
我觉得今天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件事情，
嗯、
就是久违，我们很久很久没有进录音室，
真的。
那因为我们近期即将会采访一位大来宾，
嗯哼，
那为了我们来宾，哎，先说好，我们没有
神秘来宾啊，
我们没有说我们之前来宾都不大，但是这一位真的是大中之大，
没错，他最大，
他最大。那我们现在先保持一点就是 secret
神秘感，
对，神秘感、
okay ，
先不跟大家说。他是哪一位大来宾、
嗯、
但是就是为了大来宾，所以海鲜跟球姐我们两个就决定我们要再回到录音室的怀抱。
没错没错，我们先感谢这个录音室好了，我觉得这个录音室还是就是非常的好用，而且非常的符合我们节目的名称、欸
哦、对对对对，因为他的名字叫 Sochill。
没错，我们感谢 Sochill。 而且可以请球姐先帮我解惑一下，海鲜到底要看这一集还是这一集吗？我们为了这个大来宾真的是花费不少、欸、
我觉得你还是看这集好了。
OK，
这季就是拍侧面。
OK OK， 没问题，没问题。
看你啦，因为你平常不会这样，你就当演戏啊。
OK， 好，没问题。因为我想到时候呢、嗯，希望我们的大来宾是可以专心的跟我们聊天。
对，就是我们就到时候先跟老师讲一下这件事情就好。
OK， 没问题。好的，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算是一个暖场。OK， 算是一个暖场，因为呢，我们这一次算是收到了一些这个邀约嘛，好像收到一些邀约，但是呢，有一些邀约夹杂着一些个人的情感。那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这个主题那么适合我们来这个专业的录音室开场呢、嗯、我们有请秋姐。
今天这集算地图炮吗？
我觉得算。
我很怕我会不会被这个地方的人用庆忌怕戏啊。
Oh my god， 到底是哪里？
我们今天要聊台中。
台中的弟弟妹妹们准备好咯、
欸、而且很感人，是因为我们录音的这个时候刚好金钟刚结束、
哦、是，
然后911他们那个就是有表演非常厉害的演出、
嗯、
那这个演出是他们也有把歌曲就是加入了一些就是、跟影视有关的元素、
嗯、
那很多人其实听了之后就是都说其实觉得911现在的那种真的是可以代表台湾的文化。
对，我觉得这一次因为911他们之所以参与这个节目，就应该说之所以参与金钟，就是他们自己有主持实境节目。
对，
对不对？他们自己主持实境节目之后，他们就开始体会了歌手以外的人生。
而且你不觉得其实就是以北中南三个、大区来说、嗯、台中其实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地方。
我个人觉得大家可以这样想象一下，就是如果以北中南来看的话，台北大概但最有名的就是木栅嘛 ，MJ 顽童、
嗯、
对不对？
对
MJ 顽童木栅嘛。那台中的话，大概就是春风啊、洋葱啊这种911的世界、
嗯。
那南部的话，给大家做一个功课好了，大家自己回去找一下，到底南部的饶舌代表是谁？
因为南部我只知道一个。
但无论如何，我们个人觉得今天我们讨论的台中弟、台中妹，实在是非常的有代表性。
嗯，真的。
而且我个人觉得大家对于那一些印象哈，真的不见得是完全错误的，那些刻板印象其来有自、欸、
你说庆忌这件事情吗？
我个人还有觉得就是台中弟弟妹妹特别会玩这一类的
哦。
你不觉得跟庆忌好像相辅相成吗？
因为你有认识，你有哎，之前我们之前是不是有一个新闻，然后就是女生她被泼火锅
哦、
是台中吗？还是其实不是？
其实应该说好像各个地方都有泼火锅。
对，
这件事情，
所以泼火锅是一个常态，
是某一种情绪起来的激亢，
就是必须
对一种亢奋的激荡、嗯、OK， 但是好像台中的那个闹最大
哦，
好像是这样。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有关于其他油炸东西的是彰化
哦，
那大家
彰化也是中部啊。
大家知道球姐所念的大学就在南投，她也在中部哦。
就是中部，因为我觉得我们今天讲的台中妹有就是中部地段啦，
中部妹的感觉。
对，中部妹的感觉，
中台湾妹。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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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OK， 所以我们今天以下在这一集里面谈到的台中妹，通通包含中部弟弟妹妹，这样可以吗？
就是中部的口音。
有嘞。 有嘞 ，OK。那我们为什么会讨论到台中美啊？请问一下九姐。
我记得有一次啊，就是我们那时候在听《辣台妹》这首歌、嗯，然后我们那时候好像就说，其实它描写的是台中美的一个状态、
嗯。因为我们自己在台北玩起来，好像没有像歌词里面写的这么的厉害。
对，虽然他有说提到励志什么，可是因为其实台北现在励志已经很没落了。他不是现在主流会去的酒店，
就是还是会还是有框出场，
还
是有少爷，还是有小姐，还是有这些那些。
对，
可是你如果跟金钱豹比起来，那真的是另外一个时空哎、欸。
因为我觉得没有人没有听过金钱豹吧，大家都听过吧。
而且其实台中不止。金钱豹哦，
对，就是很多家、
嗯、没错，
而且就是因为我们刚好就有一些台中的朋友们，
没错没错，之前其实也有在其他集数当中被我们提到，
对，然后我觉得其实创作这一集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真的被吓死，就是一来是我之前就是提到我那位外国的朋友，哎、嗯，我之前到底有没有讲他国籍啊？好像没有，
其实有
哦，真的吗？
但是没有关系。
好，那我们简称 J 先生。
对对对，好，就 J 先生。
就是 J 先生，他就是我们在前几集有讲过，就是他跟台中妹们有非常多的渊源。
嗯哼。
然后我就是非常的好奇，说为什么你住在台北，你却是就是跟台中妹们玩耍玩这么开心，还这么推？
嗯哼。
那我就是当然啦、啊嗯，就是身为好奇宝宝的球姐，我当然就是立刻的问他说，台中妹到底有？哪里好这样子，对，然后加上海鲜跟我呢，我们两个有认识台中的朋友，
没错，
对，那位台中妹妹，我就可以先讲台中妹妹的故事，她会听我们节目吗？
应该会，但是她不知道
我们在讲她，
对，我觉得她一定不会知道的。
好，妹妹加油，
真的是加油。
好，
加油。
那你先讲一下妹妹，因为跟妹妹比较熟。
简单来说呢，妹妹的概念是跟我们认识在 party 的场合。
嘿
，OK， 那我们在 party 的场合呢，就发现有这个台中妹妹，她非常的怎么说呢？就是
typical， 她非常的 typical， 代表着台中。
对，她就是蝴蝶，然后到处飞。
你是花花世界里限量版的花花蝴蝶。
没错，她真的限量版，因为其他人真的比不过她。
我有对他有印象，就是我觉得他非常的 open， 然后玩得开。
对，而且他跟就是因为在我觉得也许可能我们认识的台北女生都还是会有一点挂碍、
哦、
还是会有一点就是一些阻挡的这些过程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呢，应该说台中妹妹们他们有自己的一套标准。他可以在认识这一些男生的时候呢，自由自在的放出自己的魅力，而不会逾越心中的标准
啊。我知道了，我觉得台北妹们比较容易会有一个 standard，就是觉得说我今天跟你约会，或是我跟你去跑趴，我必须要去哪里，我必须穿怎样，我必须要怎样怎样，就他们会有非常多的框架去证明说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符合我的。
社会期待的，
对，就是我觉得台北妹会有比较多这种状态、
嗯、但是台中妹好像不管在台中还是台北都会维持自己的状态。
我觉得台中妹就是伸缩自如，
因为你要想哦，我认识的台北弟弟妹妹他们去台中玩的时候都放得很开
哦，
可是在台北自己的场合就会有一种好像要 behave， 可是在台中的那些弟弟妹妹们我认识的不管在台中还是台北都很放哎、欸。
我知道，就是有台北人比较像日本人，
oh, okay.
就是我们今天离开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就
OK，
就会心中的野兽就会解放。
OK OK，
但是台中弟弟妹妹们就是无时无刻都有那个野兽。
OK， 所以就会造成我们觉得台中妹很会玩的印象。
而且他们的会玩是真的，哎，我好像认识台中人几乎都很会喝，哎，
就是很敢，很有酒胆。
对，
对，而且是彰化南投都是哦，
都那不是因为原住民哦、
嗯可能就是因为他们的经验比较丰富有在训练嘛，对
对。不过因为我记得我们在聊这集的时候，我们有特别聊过一件事，
嗯哼，
就是虽然说是台中弟弟妹妹们很会玩，
嗯，
但是好像台中弟弟妹妹们在于性教育跟性经验上面反而有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状况。
我觉得最典型的例子哈，就是球姐讲的这个，我们之前在其他集数没有提过，就是台北的朋友们几乎都无法理解未婚先孕这件事情，
因为在台北很丢脸啊。
对，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
我跟你讲，一定就是进猪笼。
然后如果真的有的话，一定都偷偷非常隐秘的去找诊所，去找医院，然后人流，对不对？
我认识超多朋友， 大家不要看我这样，我这辈子我还没人流过。
哦，对，是没有错，球姐现在非常的干净。
Hello， 好像这也不干净似的。
之前的话就是 HP， 什么？
大家都知道，
都是 V 的部分。OK。但是我觉得我们认识的中南部的女生啊，中南部的女生好像不会把这件事情当做是一个
宣佛，
对，他们会很自然的讲说，因为我之前有拿掉过，对不对？所以你说这个是性教育的不足吗？
我觉得还有一点，
我觉得他们开放程度反而更高吧。
我觉得还有一点，因为我之前是在中南部念书，
是，
然后不是南部，我之前在中部，对对对，我之前念暨大嘛，那时候因为我学校的同学就是超多都中部人，然后因为我本来就是个北部小孩嘛，然后又跟台北很不熟，所以就是你知道基隆是一个非常淳朴的地方，
对，我们是一个干净的城市，
不要说干净，这样好像显得人家不干净，嘴巴注意嘴巴
，OK。我们是一个保守的城市，
对，就我觉得基隆相对保守啦，然后又因为就要政党关系，所以
对，
那我们就基隆人可能比较没有那么见过大世面，所以我那时候刚去埔里念书的时候，我真的被中部同学吓死，因为我是人生第一次听到女生可以骂那么多脏话。
哦，对，
因为以前我根本就不知道啊。那我到了大学之后，我真的吓烂。然后大家要知道我念的是什么系吗？
我们都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标杆啦。
我们念的是中文系耶。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哇，天哪，这跟我妈对我的期待差好多。因为我妈对我的期待就是成为一个中文老师，国文老师，然后领的是公家机关的钱这样子。
是。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哇，天哪，这个世界好像跟我妈想的很不一样。
因为在就是因为毕竟大家知道海鲜跟球姐是高中同学嘛，
对，
在海鲜的印象当中，高中时期的球姐其实就算有骂脏话，也都骂得非常小声，
而且是真的
是，可是去完埔里回来之后，真的是
我都浪荡了，大家。我的同学们教我很多，
真的，那个性教育的程度可以说是开放吗？
而且我必须说，就是好，我完全岔题。其实我主要是要讲说我的同学们，或者是我在埔里那边观察到的状态，就是很多人二十出头就有结婚，包含我那时候在就是餐馆打工的妹妹啊，他们那时候就是交往没多久，大概就是真的是二十几岁，或
就是21、22，大家要理解哈，21、22是大三、大四，
就是大学还不毕业，
还没有毕业就结婚了。
因为那边其实也有蛮多人，他们其实没有念大学，
是，
对，他们不一定会选择念大学。
所以很多大学同学的同学，大学同学的高中朋友们、国中朋友们，可能真的在。就是很，我们都还觉得还没玩够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结婚了。
而且你知道更厉害的是什么吗？
是什么？
就是我发现他们的特色啊，嘉义是中部吗？
嘉义是南部，但是它算云嘉，都算是很靠近中部的
南部。对，好，那因为这个是来自嘉义的故事，
okay.
然后那个时候 ，anyways， 反正就是一个小男孩，然后他就是把女生肚子搞大，然后那时候想说，哇，天哪，怎么办？然后他们家人就说，啊，怎么办？去提亲啊，不然怎么办？然后就是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文化冲击，
因为如果在台北基隆的话，怎么会是直接跳到提亲这个步骤呢？
没有提亲，我跟你讲，那个女儿一定是被打死，
或者是一定要先有法律途径，或者是要先有一些金钱上的。
你的家长应该都是走法律途径之类的吧？我觉得你的家长都很厉害。在听的就是海鲜的家长们，
就是
小雨会怎么做？
对啊，因为如果大家想象一下，如果是我们的世界里面，在台北的世界里面，北北基，我想大家应该都不会直接在听到孩子怀孕的时候，立刻就觉得要对人家的一辈子人生负责吧？
不会，
应该会先去处理一下意愿呐、
一定是先跟对方的爸爸妈妈去道歉，然后去谈这件事情怎么处理，
然后孩子要不要留啊，
一定不可能马上去提亲。
对，我觉得真的是差很多。而且你看哦，我们刚刚讨论到现在，球姐讲到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时刻，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那么年轻就结婚，尤其是中南部，就是因为有孩子了。
对，
另外一方面，如果有孩子不想结婚的话，他的选择可能并不是把孩子生下来不结婚，而是直接把孩子留掉。OK， 并不是当单亲妈妈，而是直接把它拿掉。所以很多我们认识的朋友们几乎都有过，就是他们的朋友是直接就拿掉的经验，或者他们会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反正我记得那个台中女生，
她有拿掉吗？
有。
是不是数量不少？
就是
两个之类的。
应该是说她只拿，她就觉得，她说她拿掉一个，然后她的说法是，我的同学很谁没有拿过， 有人还拿掉两个嘞的意思。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说那个状态感觉就是在台中才出现，我觉得在台北就是北北基，我好像没有遇到这样子的人，我觉得很厉害。
应该是说他们很坦然的去聊这件事情。嗯哼，因为其实在台北就是这件事情啊，包含我们自己的朋友，就算他的性教育或者他的教育程度多高，嗯哼，是我觉得对于台北来讲，我们女生还是会被这个框架框住，
对，还是会有一个不想要这么开放的心态，
对，去讲，或者是其实多少还是会觉得说这件事情除非有聊到相关话题，我才会可能决定要不要聊。
我觉得这有两个可以相反的地方，可以体会一下哈、哦，各位嗨啾，你想哦、嗯，第一个，台北人就是北部北台湾的人比较不直接，
哦、嗯，
中南部的人超直接，尤其是在骂脏话之后的几个句子。
然后
第二件事情就是，虽然性教育的程度你很难说高跟低，但是性开放的程度是高的，
真的真的真的。
所以因为性开放程度是高的，反而安全性行为的比率是低的。
啊，因为他们很难去接受一些框架外的事情，
是是是是。
所以你意思说在台中来说，就是保险它会卖得不好吗？
我觉得应该是卖得比较好，但比较容易被忘记。所以我觉得，就像你刚你想一下，你那种刚那么兴奋的原因是什么？直接不直接，对不对？
就是直接，我就是觉得他们可能是啊破了啊算了啦，就是拔掉，然后开始直接逼逼耶。
就是我们遇到的人常常会哦，还有我们常常会直接跟中南部的女生们或男生们直接的讨论性行为这件事情。我们跟北北基的朋友们好像，或者是我觉得桃竹好像还好，没有什么机会直接聊到。但是我感觉上好像会比较需要一点，一点入门，一点开头才可以进入讨论。
我跟你讲，而且台北人就会说什么？他说现在才几点？
哦、oh, 对，深夜时段才可以讲啊，
对，然后
还没过十一点，还没过十二点，
我就说我醒来就可以讲。
没错，你看这就中部人被中部人影响了。
没有，是因为我们做海鲜秋秋这个节目，我们就是要无时无刻来帮大家谘商，
是
是不是？
没有错。
对，
那既然谈到谘商，我们就要来谈一下 J 先生他眼中的台中美眉们。J 先生从
是个外国人，
对，他是一个外国人，所以他遇到而且他只在台中，他没有在彰化跟南投。
但他有去高雄啊，但我没有问高雄妹。
我个人觉得以我们刚才讨论的内容呢，其实对台中跟对高雄是差不多适用的。
可能应该差不多。
对，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台中，就是台中朋友们跟高雄朋友们，就中南部啦，
对，
他们的未婚怀孕的比例，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大家要知道哦，未婚怀孕的比例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因为另外一个比例叫做未成年怀孕的比例。
我以为你要说堕胎率耶。
我个人觉得你在查堕胎率的时候可能会有点紧张，你不如先查未成年怀孕以及未婚怀孕。大家知道这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哦。
嗯，
就是未成年怀孕这件事情，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他们在早肠禁果之后
是
会做什么样的这个处理哈，然后会多早肠禁果。
哦，
你知道那种16岁、17岁、18岁那种青春的年华，对哈，然后未婚怀孕的比例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哎，这样我要问你了，
请说，
你有未成年性行为过吗？
我个人当时，
我这边讲是真的抽查。
我个人当时的感觉是，我其实就快18岁了，所以我没有在担心。就我个人这边，但是我没有往下。我只有被未成年性行为过，这样算吗？
哦，懂
我
懂你的意思。
对，就是我当时因为我自己那个时候年纪太小，
嗯，
所以我觉得好像什么游戏都可以玩。
哦
，OK。可是在我
而且那时候是有年纪比较大的 lead you 吧？
对对对对对，他会慢慢的带我一步一步进去嘛。那在我自己长大之后，当我碰到18、17、16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他们太小了。
哦，所以你就会比较，
也许会有一些17、18岁的人对我毛手毛脚，但是我会 stop。
对，因为毕竟你是在教学现场，
对，
其实你然后又在北部，你就知道
真的
家长可能会比较
敏感。对对对，但是我会跟他们讲说，如果你毕业之后，或者是对你跟我没有教学关系之后，我不用再考核你的成绩的时候，那我就觉得再说。OK
OK OK OK。
那 这个，哎，你这样讲起来跟 J 先生眼中的台中妹其实非常的类似，哎，
为什么？
因为我个人觉得他就是，我觉得他虽然没有这样子的就是
感觉
intention， 他没有这样的 intention，嗯，可是 J 先生对台中妹的一个状态就真的很像家教跟学生。
哦，怎么说？
你想象一下哦 ，J 先生和台中妹对他们来说，台中妹的这个生活圈都是跟台中弟、台中哥在一起，对吧？
嗯，对。
那今天 J 先生是个从台北来的外国人，
是的。
然后呢，他每次去呢，就是会有一些比较兴奋的行为。
是。
那么在这件事情来说，台中跟台北是不是对 J 先生来说就会有一些非常有趣的差异呢？
哦，怎么说？
因为你想想看哦，他在台北碰到的这些女生们，
嗯，是。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一些女生们
框架没
没错，没有什么可以家教的分享的这些意图吧，
啊，
可是当他去台中的时候呢，对每一个台中妹妹来说他都是新的
哦。而且因为台北妹就是像我刚刚讲的，我们台北妹比较容易，我们会觉得说我看过很多外国人啊，你就是，你就顶多长得帅了点或高了点或有钱了点 so what。
所以 J 先生他口中的台中妹有什么特色呢？
他觉得台中妹就像刚刚的妹妹一样，嗯，就是 very open minded，
性开放或者是各种话题开放，
对，嗯，然后非常容易就可以去聊天，
嗯，
就比如说可能在酒吧，然后台中妹妹们觉得他长得帅就直接会 approach，
OK，
但在台北可能我们顶多就是看看，我们不会真的怎么做，
对，顶多就算是要就算是要把妹妹或被把，啊，好像都还是会有一些入门一些过程，没有那么的 direct 吧。
对，但他就觉得就台中妹妹们可能就直接叫做 Hey how are you doing 之类的，
嗯，
然后甚至他也觉得台中妹妹们的英文程度其实是也不差台北妹妹的，
嗯哼，
所以就对他来讲就是哇，就是这更 open， 然后又可以直接聊天，其实是更符合他们外国人的平常跟别人的相处的模式，
就是比较自然一些，嗯，OK， 就是比较自然一些，对他来说但是这是 J 先生的心态啦。我有时候觉得我自己遇到的就是
台中弟弟妹妹们
好像没有那么会英文，但他们比较有胆子，
对，就是很直接，
对，就是你想象一下哦，这就跟酒胆很像，
嗯，
当台北人还在那边进来进去躲来躲去的时候，台中就直接踩管了，踩杯就这样喝下去了， 对不对？那英文也是一样，当台北人还在怕讲英文的时候犯错，台中已经直接把他会的所有英文字全部都讲出来了。
对，那因为其实因为 J 先生自己也不是英文母语者嘛，
是是是，
他当然也会犯一些错什么，那他们就通常是觉得说我听得懂就好。
OK，
他们不会想那么多，
嗯，
那台北人可能就会想很多嘛。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方面也算是一种台北人对自己的不自信嘛，因为认识比较多状态，就会觉得好像自己比较不如人。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在台北北北基地带的人们比较容易把自己锁一个框架说，说，因为我住在台北，我是台北人，我在北部人，我们应该要怎样怎样之类的。
北部框架，
对，我们有个
框住北部人，
我们有一个既定的北部
框
架。那这个东西是很潜移默化的，
它
不是说我真的有罗列这一个框架，
嗯，
但是有时候你就是真的可以感受到那个 vibe， 就是这个人应该是台北人吧。
OK，
对，
我觉得这个人应该是台北人这件事情还表现在财力上面
啊。怎么说，
你想象一下哦，就是说如果今天是台北的弟弟妹妹好了，他们在一起，我们一起去开房间的时候，像我们之前集数一样，或者是我们一起去吃饭的时候，好像遇到的状况会比较是一人情一次
哦。哦，因为台北人其实我们觉得人情这件事情很不要钱，
嗯，所以如果你这次请的话，下次换我请，
对，
对不对？或是至少要 share 那一个账单，
就是会有点讲清楚。可是台中人可能就想说这干嘛，然后直接付了。
啊，对对对对对，
就是他们比较不会去 care 那么多来回，
嗯哼，嗯哼，
对，相对直接。
嗯，那你自己觉得好了，先问一下你自己觉得，就是球姐，你觉得哪一边的人会比较在这一些事情上，像刚刚讲开房间或者是吃饭的时候会 go Dutch， 会 share the cost？
我觉得要看是约会还是约炮，
欸，
因为我觉得普遍台北妹啊， 或是台北，甚至是那个，反正就是台北人、啊，
嗯，北部人。
我们如果正在约会的时候，通常会觉得说男生可能礼仪要多付一点，或是第一次可能是男生出。
哦、OK。
那我们反而会觉得说，女生如果事后说下次换我请，或者是说等一下吃甜点我请，或是等一下看电影我请的这个举动是加分的。
嗯。
但是如果
够主动嘛？
对，那如果我们到了中部或南部，嗯、可能这件事情就相对来说。他们会觉得哈，这有什么好觉得你很特别吗？
嗯哼，
觉得这是自然的吧，
嗯、
那种感觉。
OK，
我觉得啦，
okay.
我自己观察到的。
所以那个 the cost 的概念，并不是说，就是应该说 the cost 对北部人来说是一种情感的表现，但对中部人来说，它是一个自然的生活。
就是有什么有什么好真的啊？下次啦、
okay.
你下次，你下次，就是那个人会直接说你下次。
嗯哼，
对，
嗯哼，嗯哼，有趣，有趣，有趣。因为其实在我自己的印象里面，我也觉得，我在中部的时候，好像大家都比较 free，
就是请他请你请客你，他不会觉得怎么样。
对对对对。
但是台北人会有很计较说，说这次我请，下次你请的。
嗯，我突然在这边，
哎，怎么好像这集突然变成一直在骂台北人？
应该是说，我觉得这一集有点站中北，我们没办法站南北，因为我们一直没有讲高雄。应该说高雄，我们想要放在别集讲啦，哈、嗯，就是说，我觉得我们今天的例子就是从台中开始，
对，
所以我们就有点站中北的这种概念。而且那个中北啊，好像虽然讲是讲台中，但是彰化南投也放进去、
嗯，
然后讲台北的时候，好像北北基、桃竹苗也会放进去。但是这种感觉就是说，我们好像生活的环境，哎，苗栗可能是另外一个国家吗？哎，好好说话啊！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一些人的印象，在游乐场合、
嗯、
在玩乐的时候，好像真的会有一点不同的风格。
对，
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台北遇到那种很 secret 的人，我会觉得哦，你这么 secret， 该不会从中部来的吧？
就是你会觉得他应该不是台北土生土长。
对对对对，或者他真的是台北土生土长的话，就会觉得他真的很特别，很特别。
或是他有其他的经历，比如说他在别的地方住过。
哦，吓死我！我也讲说其他的经历是性经历。
哎，可能也有很多啊，
就是
怎么讲、啊？
对，因为在性经验的部分，我们也是觉得台北、台中差蛮多的。
哎，我觉得这真的要好好讲、欸。
我们之前其实，在其他的集数里面，因为海鲜有过一些经验嘛，
是的。
那球姐也算是有一些经验啦。
台中没有什么经验啊。
当时交男朋友的时候不算台中吗？
哦，对啊，他南投人。
对啊，你看你都忘记了，我的妈呀！
不好的记忆就让它随风消失。
那不行，我们这一集就是要站中北，怎么办？
我要努力挖出来，从坟墓挖。
我们请各位，就是各位海群。在这个 podcast 或者在 YouTube 上面呢，请多多留言说我们是错的，好不
好？
好，让我们触及高一点，
开心。
OK，
unlike us 也没关系。
没错，我们就要先来看一看 J 先生是 unlike 中还是 unlike 北。
我跟你讲，他
你当时怎么你当时怎么问他的？
我就直接问他，我就说：“哎，你觉得台中妹跟台北妹有什么不一样？”然后他就说：“其实我跟台中妹也没有相处很多时间啦。”我说那你们相处过啊、
嗯、哼，
然后后来我就说好，那我不要你再讲，他好不好，就是我给你一些 options、
嗯、哼，
然后你跟我说 yes or no。
嗯哼嗯 哼， 嗯哼，
对，我觉得他这样回答他比较好讲。
OK OK， 你罗列了不少的 options、欸、其实
对啊，
你就是有点像是快问快答系列，
对
不 对， 对、
啊、
给他说这个有没有，这个有没有，这样子。OK，
对、啊、
所以中部人你给他第一个 option， 哪一个是 yes？
因为就是那个 open minded 嘛，所以我当然就问说什么，哎、嗯，所以他们在床上是不是就是会换很多不同的 position 呢？
嗯哼，
对，
体位上面中部是不是比较多变呢？那他的回答是什么
？Yes，
而且好像会因为自己就是比较想要的状态，
我觉得因为刚刚的 open minded， 他们比较敢说，比较直接。所以当他在换这个体位、
啊、
假设好了，他平常喜欢狗爬式从后面来、嗯、但是他今天发现这个男生的
开始传教士
从后面，没有，从后面来让我不爽，我会直接说换姿势，
好像不是台北人会做的事，
就是台中妹妹很知道说，或是台中弟弟们很知道说，哎，今天这个东西我喜欢或不喜欢，
怎么样让自己舒服，
对，我不喜欢那就换、嗯、即便这东西可能是我平常喜欢的姿势、
嗯、
但你可能跟你就不舒服、嗯、那就没关系，我们换。
OK，
就他对于自己的高潮或自己舒服的这个自主权也是非常意识强烈的。
然后台北人比较会演戏，
我真的觉得是因为我们台，你知道我们台北框架必须演戏
耶，好不好？
就是因为我们很怕，我跟你说，台北真的太小，因为中南部是相对土地大，你不一定会那么容易遇到认识人。 尤其你知道台北的 gay 圈有够小，
对啊，
你随便撞一下都可以跟谁谁谁前男友就是分过，
对啊，真的是很恐怖哎、欸。
对，所以就是有时候我们你知道台北框架，我们就必须要人前留一面，
是，
就是即便他很烂，或者是对方觉得我们很烂，我们也要 pretend 一些东西。
对，人情留一线，以后好相见。对对，
但是我觉得台中没有在留哎、欸，
嗯哼，
好像没有哈、嗯
哦。这好像跟你的第二点非常的像，你第二个给他的 option 是什么？
就是他说就是他们非常的像刚刚这样讲有性自主权嘛、
嗯、
就是很可以去表达自己喜欢或不喜欢、
嗯、
而且他们呢还会跟你讲说哎，换姿势，我要这个姿势，我要这个姿势，我现在要干嘛、
嗯、如果是台北的话好像就会是被动的换姿势吧，
嗯，
好像是
可能会暗示或什么之类的，
因为你不要讲别人，光是你自己有算过你主动要求换姿势有就是在一次性爱经验当中大概会有几次吗？你主动要求换姿势哦，
可是我会换姿势通常应该是我不太舒服。
OK。
哦，对，可是我觉得台中妹或台中弟们他们是说他们比较像是这姿势我就会他妈舒服，所以我要用这个姿势。
OK。
但是台北人比较像是这姿势我不舒服欸，那换姿势。
我们谢谢中部跟北部的这一种情绪差异，
是不是？你
好像真的是这样、欸。
你觉得？因为你毕竟你知道的，阅鸟无数。
没有，不敢当，不敢当。
以 gay 圈来讲是这样吗？
我觉得其实我个人觉得，也许是因为我们这个性向的关系，
嗯，
本来就会比较容易开放一点，
啊、
主动一点，取得一个自我的平衡，
嗯，
所以本来就不管是台中还是台北，我遇到的都比较会自己去主动换姿势，
嗯，
自己去主动换位置，
哦、
或者是你要刺激这里，你要刺激那里，
嗯，
但是我觉得 overall 来说，我觉得台中人会提出的要求比较多。
哦，真的吗？
对，当他们提出的要求变多的时候，反而会让你的性爱过程更加的顺畅。
哎，可是 会
因为在台北跟台北人的时候，你就要猜
哦，所以他不会像机关枪一样咚咚咚咚咚咚咚这样。
对，他不会是一直说你这样子，你那样子，他会是说这样比较舒服，或是这边有没有比较舒服。
哦，
但是如果是台北人的话，他就会一直有他的喘气，但是你不知道哪一个。喘气是舒服的喘气，这样子
哦。Oh.
对，所以就是要猜一下，要想一下，这样对我来说，我个人本来就是一个会比较主动的人，所以我们在我自己在中部或者是在南部的经验，我们会一起把这一个有点像是一起完成这一个独幕剧的感觉。
哦、oh, ，
对。但在台北的话，有点像是我是导演，对方是演员
啊。因为在台北可能也要花比较多时间去说，那你喜欢什么？
哦、oh, ，对之类的。
所以你在性爱过程，你会问他说你喜欢什么？
我不会特别问，我会问说，我会给好几个 options，
你会用动作去猜吧。
对，
不会直接一直问吧？
我不会，我好像很少问，
因为我每次都觉得有些男生臭直男一直疯狂问，反而让女生压力好大。
对，会其实而且会很不舒服，
因为他一直在那边说同名话就 like， 或是你跟我讲。这样子会舒服吗？你喜欢这样吗？
我个人觉得 just do it， OK。
对，我真的觉得你不要问，因为你问我很
尴尬。
因为可能我跟你讲，
我能够说不舒服吗？
我跟你讲，更尴尬是什么？就是因为像刚刚讲的，因为每个人的性爱，可能我原本觉得后面来很舒服，可是我跟你就不舒服啊。
哦，对。
那我原本说这样舒服了，那后来你弄了我，发现我很不舒服，然后我会又觉得，我现在要说我不舒服吗？
这样是不是很恐怖吗？
但对方就会觉得你到底知不知道你自己舒不舒服那种感觉。
我觉得其实就是这就是中部人的好处
啊，
因为中部人好像就不会发生以上这件事情
哦。他们不会一直问吗？
就是他们会有这一些要求跟说法，
嗯，
但是那是在性爱的过程当中，
嗯，
因为如果就像我们刚刚讲说导演跟演员嘛，如果你今天一直做出一些指示的话，就会出戏，
嗯，
那台中的那些指示它都是融入在性爱里面的，所以我的感觉就会是在那一个状态之下我是比较舒服的，
哦，
整体上来说我并不会出戏。
对，
OK， 那下一个选项你给的也是一种出不出戏的问题。我个人是觉得啦，就是说在我自己的经验里面，这个选项呢在男生身上比较没那么明显。
对。
但是为什么在女生身上会那么明显呢？请问是什么 option？
欸，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欸，我吓死，
哦，
因为我以为是相反。
什么意思？
就是我问了居先生说，欸，请问台北女生跟台中女生谁比较会穿性感小裤裤？
嗯哼， OK。
然后他说台中女生欸。
你 suppose 的答案是台北女生对吧？
我以为是台北女生，因为我会觉得说台北女生会觉得这也是框架的一种，知道吗？就是我
比较经营一下这样子。
对，但是我后来又发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换角度想，就是台北人比较
怎么说？
怎么说？可是就可能对于自己舒不舒服这件事情，现在是很在意的。
我觉得 J 先生当时他的说法很可爱，就是你那个时候说 J 先生，你刚刚是讲 J 先生，J 先生他当时的说法，我在看你的转述的时候呢，有一个描述是说，他觉得台中的女生穿不穿 sexy panties 啊，性感裤裤是他自己决定的
哦。
但是在台北呢，常常是由男生决定的
哦。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台中妹妹会自己决定她今天要性感不性感。
嗯。
但是台北妹妹是反正自己平常的内裤舒服就好，可是如果今天有对方的要求才会穿上来
啊。
我觉得这个件事情蛮有趣的。虽然不一定正确，好，但是提供给大家参考一下，我个人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因为在我自己觉得在，
我们就服务业啊，我们就可以为了你 cosplay 啊，
我就是要讲服务业这件事情，
就
是我为了，对，但台中的话就是我自己开心，
对啊，
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蛮可爱的，因为你要想哦。
因为我们很怕说你出去外面讲我们不好，所以我们要服务业。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台北太小了，
我们太重视 comments 风评，好不好？我们是我们的风评浪静，而不是风评不好。
很太容易。我跟你讲，我们上次那个大众酒还什么时候在路上走一走。就又遇到好几个认识的 gay 呢，
就是说齁，真的是台，真的是
在台北不能做坏事，太容易被发现，你走到哪里都遇到认识的人。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在我们我觉得男同的圈子里面也差不多啦，就是男同圈子里面虽然比较没那么明显，但就是譬如说台北的，我遇到的台北的男同啊，通常就是说性感三角裤都是对方送的
，
然后平常都是四角裤，但是台中的男生常常是自己有一批三角裤跟一批四角裤，他想穿什么就穿什么的感觉，可是款式比较类似啦，不像你们会差太多，你们知道就是那种就蕾丝丁字裤跟你平常的阿嬷内裤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嘛。
可是阿嬷内裤很舒服啊，而且我在此真的要奉劝现在在听的男性听众们，你们知道那些性感小裤裤们非常容易让女生阴道发炎吗？
真的，所以真的是拜托，可不可以只有在性行为的时候使用就好？
这就是为什么其实我很想要讲的原因，因为我那时候一直没跟他讲，因为他就问我说，那我嘞，我就说我都穿阿嬷内裤啊，但我后面其实没有讲说，因为很容易感染，我一定要穿纯棉阿嬷内裤。
对啊，而且其实不只是像你刚刚讲到阴道发炎的问题，其实 UTI 是尿道发炎，其实也非常的容易。
对，
我这边给大家一个小 paper， 不然不管你是男孩球还是女孩球，这一些或者是其他性别的孩球也一样，你当你在穿性感小裤裤的时候，最好是在不管你什么状态，性感小裤裤先喷酒精。
哎，
你先里外都喷酒精，或者是，
可是我已经洗过也要喷哦。
我觉得是一个算是一个保障，先让它先就算洗过，你不知道它沾到哪里了。
哦。
所以还是要让它喷一下之后呢，让它先稍微阴干一下，你这个时候再穿才会比较保护你的下半身哦。
啊。
那阿嬷内裤不代表就比较安全了，但至少这个风险是比较低的。另外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纸内裤。纸内裤也是一样，它你在弹开来之后呢，虽然把棉球弹掉，这个好像大家都会，可是其实如果你能够先喷一下的话也可以降低而且最好是就是内外侧都要喷，那内侧可以再多喷一点然后一定要晾干一点再穿OK， 所以像这样，当然你直接穿的话就是酒精直接碰到当然很不舒服嘛，
对啊，
对不对？所以这种地方呢就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一下，这一件事情很重要，各位男性朋友们不要再迷幻或者是幻想说啊，性感小裤裤可以怎么样一整天 ？No， 没有这种事。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女生们，如果你们真的想要穿性感小裤裤啊，就是我建议，就是你们要打炮那天，你先带个小袋子装起来，然后即将要与对方见面的时候，你再换上。就是你就对对对，就不要一整天或什么，或是你们即将要泡的时候再换上。
OK OK，
不然真的很不舒服哦。而且我们还有聊到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们觉得亚洲人。因为他好像说欧洲人就是普遍就是比较喜欢穿性感小裤裤，或是比较没那么包臀的。
但
我觉得是理由是因为可能因为生理构造，因为我们亚洲的屁屁本身就是比较像是 pancake。
哦，就比较小，比较扁一点。
对，那其实一般的丁字裤是很不服帖的。是一定会卡屁。
会松松的。
会卡爆屁屁。那你卡爆屁屁就不舒服啊，那你不是不用摩擦摩擦，你是不是就尿道感染？你是不是就阴道感染？
其实我个人觉得哈，那个摩擦应该要涂凡士林
啊，
就是大家知道在丁字裤上面先磨一次，就是丁的那个位置先磨一层薄薄的凡士林，会让你的臀部非常舒服
哦。
这个无论男女，好吗？无论男女 ，OK。然后另外一件事情是，因为我个人有一些欧美的女性好友，
嗯，
我看过他们的性感蕾丝的小裤裤，
很厉害吗？
我跟你讲哦，他们的剪裁其实是阿妈内裤的剪裁，是他们有性感蕾丝。
哦，
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当 J 先生讲当 J 先生讲说欧美人比较欧美女生比较敢直接穿性感小裤裤，那是因为你们剪裁很舒服
哦，
你们剪裁就是本来的内裤的剪裁，只是他把它变成了性感蕾丝，然后加上很多美丽的花纹。
那不是 UX 骷髅不是也很多吗？
就是你不要说 Uniqlo， 就算是 U Girl，就是那个大尺码女孩的那种这个品牌，他们也都会有类似的这一种状态。
其实现在是有啊，比如说什么滑叉额啊，
对啊，
叉叉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啦，哈，大家还是要去找一下好的内裤啦，好的 underwear。
我个人还是觉得，我自己觉得那个 G 叉两个字，哎，他们家成名内裤很好穿，但很阿嬷，但它是有可爱小花纹的。我觉得我的，你也看过我内裤
啊？有啊。
我觉得不算很阿嬷吧。
我常常跟球姐内裤一起睡觉。
他常常帮我折内裤啊，哎，讲到大家会怀疑我们关系。
就基本上，
哎，你说我的没有到很阿嬷吧？
我觉得其实很还好。
我的比较像小女生吧，
对，就是像国高中的小女生的裤裤这样。
我的是国高中，我的是未成年少女。
可是也不是只有你啊，
对，
所以我觉得我只是觉得啦，就是说大家
他有误解，我觉得他的 database 不够多啦，
就是每个人都有误区，可是我还是觉得大家自己舒服最重要。
而且因为by the way， 因为我那时候我就跟 J 先生说，我说哦，你台北的经验这么多是不是？不然怎么都知道，就是台北每亚都穿这么那个不性感内裤。
然后台中的特别厉害。
然后他说你看那个，
他说从外边看得出来。
对，你平常穿的时候你就看出来。然后我想说啊，有吗？可是有蕾丝的那些其实也是会显现它就是那一条线啊。
就是我觉得 J 先生的意思是这样子的，当一个女生穿比较贴身的裤子，例如说瑜伽裤的时候，
对，
内裤的形状当然就非常的明显。
没错，
有一些内裤的形状呢是 W， 但有一些内裤形状是 V
哦，
懂吗？如果各位嗨曲，如果在 podcast 上听不出来的话，请等 YouTube。
我知道他的意思是台北妹啊比较常穿 W，
但是他在台中看到都是 V。
哦，
所以你知道臀部这种事情呢，我还是觉得哈，虽然我们刚刚讲
台中妹妹可以跟我们讲，你是不是都喜欢穿 V 的内裤？
我
好好奇哦。
可是我觉得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应该是要传达一个观念嘛，就是说，虽然穿什么衣服，不管性感不性感，都是自己舒服最重要，
没错没错。
但是呢，我要请大家准备好，不管男生女生哦，
对，
你们都要自己准备好性感而且舒服的内裤。
哎，很难哎。
要性感不舒服你亏，舒服不性感他亏。所以还是要
哪里有亏，大家还不是要脱掉？
我觉得等一下再说啦。哦，
那有的人就很猴急妹，一进房间马上把你内裤脱掉，然后再来说你就是穿阿嬷内裤。
这就是前戏的重要了，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我们之后有机会开开节目讲。
对，好，那球姐，你觉得我们今天谈台中妹妹有没有什么？台中弟弟妹妹有没有什么？你想补充的地方，
欸，会不会听得懂中文的外国人，然后他们听完我们这集就决定都要去台中发展？
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不要先在台中啊，虽然今天是占中北，但是我们其实还是有高雄可以选择，好不好？我们中南部整个台湾的人情最美丽的这个风景就是人嘛，
就人很不一样，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开放的心胸去接纳所有的台北人、所有的台中人、所有的台湾人。 OK， 那如果今天呢你是一个非常 sweet 的台北人，请珍惜，
真的。
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活得比较精致的台中人也没有关系，也请珍惜，你们都非常的特别。 OK，
很
棒。那我们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边啦，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节目非常的有质感。
因为我们在录音室，
对，我还是在感谢他 so chill， 感谢
谢谢。
那我们节目就到这边啦，我是海鲜，
我是乔姐，
海鲜秋秋
带你秋秋，
拜拜
拜拜。